对，德国年假，你不要想要，就是我在饭店业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福利没有很好，就薪水不好以外，然后又要被客人臭骂，假期其实也没有很多，但是我所谓没有很多，25天。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刚来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6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分享异国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妻，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异国生活哦。不啰嗦，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今天这一集呢比较单纯，然后也比较特别，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对，我一个人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酸甜苦辣。那过去很多台湾的，不管是亲朋好友，或是只从我放在网络上的东西的内容，就是去觉得说，好像那些在国外生活的人，生活的都还蛮爽的。就是他们好像都只是出去玩啊、吃东西、have fun，但是其实基本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住在国外的台湾人，其实都很努力打拼。那我们除了一些具体的挑战以外，我觉得在心理上的挑战也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为什么我这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初来德国的时候就是遇到哪些挑战，跟我现在可能已经调试好，或是已经调整好，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在意的地方是哪一些？那像第一个呢，就是想家。我现在一讲想就想哭。上礼拜五的时候呢，我刚好收到了我爸妈寄来的台湾包裹，因为爸妈很紧张，就是德国疫情或是欧洲疫情可能会有第二波，然后又怕我说像之前3月的时候完全买不到口罩，所以赶紧又寄了第二批口罩加一些台湾的干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今年9月原本想要回台湾的，结果没有办法行程。那这时候真的是会加剧我想家的念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食欲，我发现我食欲也出了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不是说我不开心，但是是这个今年就是完全没办法放假。然后又是没办法回家的情况下，对一个就是一年顶多也才回台湾一次，然后一次也只待2周的人来讲，其实是蛮大的考验的。那虽然平常就是平常不会再想家，但是我最常想家的时候，一定都是那种什么过年啊，什么中秋节烤肉啦，或是什么父亲节、母亲节，就是基本上我从来没有一次就是参与到。这时候真的是会在这些节日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想家。我最记得有一次是好像是中秋节烤肉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2016年刚进入德国的职场，或是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其实德文上还是没有到现在这么好，那又是新的工作，整个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说我自己会不会怕我听不懂别人讲什么。或是我没办法执行我的工作，那就又看到台湾家人或是家人朋友一直在分享一些中秋节烤肉的照片啊，等等等。那时候是真的是哇，无语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快讲完就想到就会有点翻泪这样子，然后就赶紧回家就是看一下《康熙来了》或是一些就是让我比较接触到台湾的事情，或是吃一碗就是那个泡面，台湾来的泡面就比较好。对啊，那就是虽然你说想家，现在可以视讯或只能这些，但是真的跟你亲自跟家人见到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课题呢，其实我每年现在已经在欧洲已经将近第7年，对我来讲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有时候我就会想说，虽然爸妈兄弟姐妹其实他们都是身体很健康的，但是你就会很怕说，万一今天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也没办法说，我说飞就飞啊，因为就算一趟来回也要24个小时，然后我也不可能说我就放着工作这样不管，那所以就是只能希望说家人朋友都是一切平安健康，然后就是定期的跟家人视讯， 视讯来解决我的思乡的之情吧。对啊，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刚到德国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有点孤单，就是尤其是心理上的挑战，因为你就是整个是全新的过来，就是你的生活是要从零开始，所以除了因为像我一样是因为另一半搬到德国的情况下，我台湾的家人朋友都在台湾啊，那我在德国，我说真的讲坦白一点，我就认识我的另一半而已，所以这在当时加上不会德文，家人朋友在台湾的情况下，就是确实真的是很常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有点有时候会很负面，或是会无来由就是会对另一半生气，就是 sorry Fabian， 当时大概这样子可能有几个月吧，我也不知道多久，因为已经也很久了。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问了一些在异国生活的人妻前辈，就不一定是在德国，就刚好有认识，然后就问他说，哎，你该怎么办？我现在整个是好想家好孤单，我刚好该怎么办，就是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这样子。然后他就只有跟我讲说，时间就是会不是不能说解决一切，但是时间会让你的在德国的新生活慢慢的好起来。当然也不是说你每天就是呈现在负面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也要想办法去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新的国家环境，然后你要想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独立啊，像是学好这个语言，让你好好的有找到工作，或是至少在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不需要依赖你的另一半。那其实话虽如此啊，现在网络非常非常发达，那其实在德国的住的台湾人也其实蛮多的，所以大家在来德国之前或是去任何一个新国家生活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尤其是 Facebook 的脸书社团，去寻找说当地国家的一个社团，或是当地地区城市的社团，通常你在里面都可以认识一些台湾人。那如果你真的有疑问，像是你要找房子啊，或是保险啊等等等签证的问题，如果大家做好功课的话，其实你问人的话大家都很乐意帮忙。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搬到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有透过这个社团你也可以认识一些台湾人，我觉得是还蛮好的方式。或是如果你的语言渐渐好了，就是其实你可以除了参加语言课程外去认识不同国家的同学以外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像是教会的活动，或是区域性的组织运动组织啊，或是一些活动组织。因为像德国人他们有一个德国人在如果兴趣是够强大的话呢，他们都会参加什么像是足球的组织啊，就区域性的足球组织，或是他们喜欢就是二月那种那个叫什么巴西嘉年华会的那种感觉 fashion 的话，他们也会加入那种组织，就是每年就是跟自己有一样兴趣的人一起聚在一起，然后一起交流一起交友，我觉得这也是的很好认识别人的方式。就是在国外之后生活一阵子，就是应该是说在国外生活的时候，你会开始错过很多朋友的大事或是朋友的聚会，就是这一块是真的是你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找不到解决方式，找不到答案，就是只能自己心理调试。那其实就是你可能会错过朋友的婚礼，或可能会错过朋友每周的聚会每个月的聚会，但是我只能说真正的好朋友不一定要常常见面，那就算你没有办法参加他的终身大事，如果像是你可以亲手写一封一个卡片给对方，祝福对方，或是我觉得最好的朋友呢，他不会因为你没有参加到他最大人生大事，或是因为你没有参加每次的聚会而觉得你就不是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就是除了大家心理调试以外，就是尽量的去跟台湾的朋友保持联系，就是也许就是关系还是可以维持下来。对啊，那只能说像我自己每年就是一年回去台湾一次，就是两周，所以我除了最主要就是时间给我家人以外，我就是给一些就是我认为就是久久不太联络，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是我最好朋友的朋友来聚会，就算也可能一年就见那一次，但是我们真的是见面也不会觉得尴尬，或是觉得说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距离时差等等等没有联络的关系，而反而觉得说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有点疏离，因为真正好朋友是不会这样子的。 最后，在大家以为国外生活真的这么爽的情况下呢，我要讲一些最大的挑战，也是我觉得在其实是有办法解决的。那这个挑战其实就是由语言而衍生出来的。如果你不会语言的话，其实你要去邮局寄个包裹，或是你要去银行办个账户，申请你的保险，甚至要入住登记，去外事局处理签证，甚至是找工作，都会因为语言的关系，也许没有办法很快的成功或是达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非常建议所有将来要到新生活一个新的国家生活的人，建议大家就是要把第一年拿来让自己去适应新的环境以外呢，就是慢慢的学习当地的语言，让你生活可以慢慢的步上轨道。不是说英文没办法行走，或者是不是说你没办法靠另外一半，但是说真的，这些我刚刚举例的那些案子，你如果在台湾都已经有办法自己完成的话，为什么变到一个新的国家就无法？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开始学会这个语言的话，自己完成这些看似好像很简单，也其实在台湾会的东西，其实多少也会建立你自己很大的信心。那在找工作的部分呢，也不一定说一定就要先找到正职的工作，我可以建议大家先从开始打工或是做训练开始，因为只要你有任何机会可以在这个国家新的开始有一个收入，我觉得这对你自己的心理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把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学会这个新的语言之后呢，其实之后的生活会慢慢的变好的。那讲完这么多，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说负面的东西，但是这些确实都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刚开始来到德国第一年的时候遇到的挑战。但是也不能说国外生活就不爽，因为其实那我就来举例几个我自己觉得在国外生活很爽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很喜欢，为什么我也想要，其中为什么我想要继续待在德国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年假。对，德国年假，你不要想要，就是我在饭店业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福利没有很好，就薪水不好以外，然后要被客人臭骂，假期其实也没有很多，但是我所谓没有很多25天，对，你没有听错，25天。那不像法比安他那种就是白领阶级，他随便每次都是拿到30天。那我自己的话是换饭店的话，就每次都要25天开始累积，但是最多我就是像我现在有28天，慢慢累积最后也会变成30天。所以我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爽的事情，也就是说30天除以5天，好了，我们这样大概想起来有整整6周的时间，1个月半不用工作，还有薪水领，就是不用工作有薪水领，还可以出去玩，这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爽的地方。再来另外一个是因为像德国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算是在中间点，所以我今天想要去欧洲其他国家，我甚至可以说我今天就要去法国，今天要去瑞士，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到的那一种，或是我今天想要飞去非洲，想要飞去美洲，甚至亚洲，都是一个算是中枢点，我觉得去哪里玩都很方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觉得确实是还蛮爽的一个地方。但是不是说我今天就不认真工作，但是我确实是工作就为了想要，其实也想要就是赚钱来放假。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福利也算是比较好一点，应该说他们有比较多的法规来保障员工，跟就是保障员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也是比较爽的地方。但是也不是说这里就没有不好的公司、不好的老板或者压榨员工的企业之类的，也有，但是只能说这边的人他们比较愿意去为自己的权益去讲出来，去反对、去抗议、去客诉、去抱怨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算是也算是除了法规有保障员工一些福利以外，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会去争取很多的权益。所以如果你在国外生活的话，遇到很多东西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不管其实应该是说，不管是你在台湾或者在哪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工作或是不喜欢那个地方的话，尽量就是还是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会最好的。那再来是我觉得还有比较爽的事情呢，是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就是我比较可以做我自己。一方面是因为 就是比较多认识的人都在台湾，所以德国也没人在鸟我要做什么，所以也没差。但是也不能不说，也不得不说，就是其实我要做什么事情，只要没有违法，其实我都可以在德国做。只要合乎流程，你可能要去申请什么东西，全部都合乎流程的话，你要怎么疯就怎么疯，你要怎么做自己就算再诡异再怪异都可以做自己。这是我觉得让我算是我很舒服的地方，很爽的地方，就是也是为什么我可能也不会想要可能再回到台湾发展，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需要在意很多人的眼光。那不只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比较懂，就需要给那个人一些意见，那些建议又是其实我觉得是给对方造成更多压力的来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在德国生活是还蛮爽的一个部分，就是可以做自己。那再来是我觉得还有比较好的地方呢，也不是说好，我觉得是我喜欢这边的天气，就是比台湾来说还要舒适一点。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在台湾其实也生活二十几年嘛，然后我在欧洲大概七年，就有一次我在八月的时候回台湾的时候，哇，那整个是受不了那个天气，我整个是中暑，然后昏昏沉沉度过了那两个礼拜，因为我已经没办法适应台湾那种闷热湿热的那种天气。那我就觉得说德国这样子干冷或是干燥的天气是比较适合我，我觉得生活起来也比较舒服。好，我今天讲完我当初来德国遇到的挑战以外呢，也讲了一些我觉得住在德国还比较不错的地方，但是这不代表说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德国，或是觉得说大家一定要来德国。但德国有令人值得愤怒与靠北的地方，这部分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找我住在德国台湾朋友一起来讲。那其实就是不管如何住在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看大家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看待它。如果你一直呈现负面，一直去找一些缺点之类的话，当然你生活起来就会不开心啊。那所以就是尽量还是以让你自己过得舒适舒服喜欢的地方会最好的。那希望就是大家也会透过这样的 podcast 的分享呢，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看似表面好像光鲜亮丽，或是真的是生活的还不错，其实很多时候那些人他们也许付出了很多心血与努力，然后才会达到现在的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只从表面上来判断一件事情，判断一个人，就希望可以大家就是可以多花时间去了解任何的事情。那就算身边的人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意见与决定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说一定要完全支持对方，但是至少也要去理解说为什么他想要做出这个决定。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et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